脑蛋白，
欢迎收听脑蛋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凯凯，
我是蜜蜂，我在德国柏林。
不用进办公室的远端工作，对公司以及对你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呢？凯凯说：“
真的，我觉得意大利面最难煮。Anyway， 就是这个，我们聊再聊。”
职场上有贵人有小人，是谁被蜜蜂如此吐槽呢？
可是为什么这建议听起来有点奇怪？是因为我还没领悟到吗？然后久了以后就觉得啊，这建议都屁话。Hello， 凯凯，
嗨，蜜蜂，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那经过了一个多月，那我从德国我从台湾移动到德国。
从台湾移动到德国，就是也是飞了好久的时间
哦。对啊，因为这次又是在疫情下飞行，那尤其是在出发前还要拿到阴性检验证明等等的，就是也是让整个旅程的经验有点不一样。而且毕竟你在上飞机前的48小时或是72小时内才能去做筛检拿到报告，所以甚至在搭飞机的前一天你都不确定能不能上机，因为一旦出现阳性证明你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件事我非常有印象，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一群好朋友跟蜜蜂其实都认识很久，那我们当然就是蜜蜂难得来嘛，就是很不巧刚好他来台湾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碰面，因为就是防疫期间就是升级了嘛，警戒升级。那刚好最后一天就是送机，我们想说就是反正都是在公共场合嘛，然后蜜蜂特地提醒我们说，就是觉得万一就是如果说就是结果出来是阳性的话，就大家可能自己小心，
就是瞬间解散，完全不见面。
不过开玩笑，因为其实我们是前后啦，就蜜蜂自己先去，我们后来再去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就是他检验报告出来之前，我们是没有碰到蜜蜂。
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做足了防备啊，就是完全没有机会传染给对方，基本上算是很守法的一群人。
不过这真的也是体会到说，其实这样疫情下，你真的觉得很多事情以前理所当然是，现在都完全就是变了一个样子。
真的是没有错啊，因为我回去这一趟其实就是为了见朋友，居然连这个最基本的需求都没办法达成，就是在我在台湾的两个月的期间，终于到了最后一天才见到我的朋友，就是非常的戏剧化，就是像凯凯刚刚说，连一般生活中你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都变成难能可贵。
我觉得我比较庆幸的事情是说，因为我记得蜜蜂有告诉我说，就是他搭飞机回到德国几乎是同一天吧，如果没记错同一天就可以打疫苗，对不对？
对，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了，那这段时间德国已经把疫苗的供应量跟配给都已经做起来了，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你大概去预约大概一个礼拜内就可以拿到疫苗。那今天现在是八月了，现在更夸张，现在是你只要走进去就可以打了，基本上疫苗已经多到就是必须赶快打，就有点像是台湾之前也遇到莫德纳快过期的状况，那其实德国也遇到一样的状况，就是其实疫苗的使用期现在的保存期限都有点短，所以如果你打不完了就会报废掉，那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赶快打。那再加上现在的 Delta 变种的扩散已经正式让这个变种变成主要的流行病毒了，所以在这个威胁之下，因为 Delta 的传染力比一般的病毒原本的病毒更强一点，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只打一剂疫苗的话，可能防御力是很比较有限的，所以就希望赶快大家能够打完两剂疫苗。
哦，对啊，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打疫苗的这个登记也是很紧凑，因为随着就是正如刚刚蜜蜂说，因为疫苗它有效期限，所以基本上不管是也很感谢就是各个国家捐赠疫苗给台湾，那基本上捐赠过来之后，其实政府就尽速的去安排那个施打的期程，请大家赶快登记之后就去预排。不过当然了，现在台湾的状况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到疫苗，就是不像可能刚刚蜜蜂说，就是基本上你想打就是打得到，而且甚至你今天预约可能明天就可以施打。
其实这是时间上的问题啦，因为其实各国一开始都有遇到这个状况，然后包括台湾我也有看到新闻讨论一些配给上的 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分配等等的，也是造成很多争议。那其实都是在其他国家也必然经过的事情。那我就是觉得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啦，并不用过度紧张，认为说可能台湾配的比较慢，或者疫苗供应量不足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差，就是其他国家已经经历完了。那台湾之前毕竟比较安全，所以可能对于疫苗的争取就比较轻忽了一点，所以现在才开始，不是说现在才开始，可是可能积极的动作比较晚才开始，所以就是整个时程就延后。
我记得接种一剂跟二剂中间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我个人认为，像是施打的时机这件事情啊，还是以听公卫专家的建议，听政府的政策为主。那这边并不是要宣导说，哪个政府的话要听等等的，这主要是因为说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那必须大家群体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能够把伤害减到最低。所以当专家认为说大家应该延后施打第二剂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应该尽快施打第二剂的时候，那都是根据当下的疫情的发展去做衡量，去减少说未来感染的人的数量的增加，或者是说减少因此死亡的人数的增加。所以这是一个通盘的考量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当政府有心在做这些决策，然后可以而且是有根据的决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也要负起责任去配合，这样才能够保护彼此身边的人，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该有的一个意识。
嗯，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我想，当然我相信蜜蜂其实已经去年已经经历一整年这样的状况，那台湾目前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已经很深刻的体会到，就疫情在国内传开的这种状况会是怎么样。那我相信大家应该要能很深刻体会到说，要完全能够解除这种警戒状态，或是说局部的封锁的状态的话，唯一的解套就是大家都要赶快施打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才有可能说真正回到大家想象说可能2019年底之前那样子，就是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在外面过生活那种。
没有，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台湾的人有没有已经遗忘那种感觉。那我个人是已经有点遗忘那种自在的感觉。那顺带一提，就是现在柏林其实已经恢复到很正常的状态，不能说100%正常，但很多程度上的正常了。毕竟台湾那个时候在三级警戒，然后回到德国都简直是吓一跳，就大家已经开始就是会在咖啡厅跟餐厅吃东西等等，然后街上都是布满着人。那在室外空间是没有规定要戴口罩的，所以看起来就是仿佛是正常的一样。
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简单讲就是风水轮流转嘛，就是虽然去年你看德国或是欧美国家就经历了一整年的，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抗战嘛，就是跟疫情的抗战。那大家经历了这一年，就是社交生活几乎是中断的状况。那如今大家开始施打疫苗之后，其实就回归，基本上就是接近要回归过去的那种生活这样子。那反观台湾，就是因为还在施打疫苗，那基本上还是在那个阶段。
那我觉得也来聊一点就是比较轻松的话题好了。那不知道凯凯这一个月以来应该也是这种办远端工作的状态嘛？
对。
那不知道你的心得是怎么样？那我这边当然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就是继续远端工作，我就是已经远端工作的老手。
是。其实我觉得远端工作有一个好，我觉得好处坏处我们都可以聊一下。那我们当然先讲好处哈。其实远端工作我想当然是以我自己的特性为例啦，我知道有些工作它是不能够远端的。那像我这种坐办公室行政工作做远端，基本上差别只是说我可能有些事情就是你要先电子化之后做电子传输，那有些档案就是可能你在跟主管或是跟其他同事在讨论的时候。
所以你的意思是有些东西本来还没电子化，然后为了远端工作而需要电子化。
没错，因为我的工作有些特性是有些文件它可能是纸本形式，那可能送到办公室里面。那我们的分工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算是分流啦。那我们分流方式就是有一群人他是在办公室，那另外一群人他是在家里面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可能 50% 的人在办公室，50% 的人 居家这样子。所以变成是说你要居家的人，那因为文件在办公室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请办公室的人，比方说扫描，那可能变成电子化之后，然后再传到我们自己官方的社群软体这样子，然后去做传输，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
天哪，等于是内部邮差耶。就
是没错没错。对啊，因为可能我觉得是工作性质啊，因为毕竟可能有时候你工作上有些可能是申请书啊或者什么民众可能他就是手写。他可以用手写的方式给你。那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其实居家办公有一个凸显，就是说这种电子装置的普及化其实跟居家办公这件事情能不能顺利达成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
比方说可能你虽然说我这样讲有点夸张啊，就是可能有些人家里没有电脑，但我不知道这时代是不是真的有人家里有没有电脑，我相信可能有。但是如果有的人可能他也不会听我们的 podcast, 是不是所以我先假定好了，我先大胆的假设我的听众朋友应该家里都是有电脑。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推广到 AMFM 电台再加我们的收听群。
对对啊，就是对，所以我强调的是说，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不管是数位化居家办公，为什么一直强调数位化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要更重要一点是说这种行动装置或是电子传输装置的普及化，或不管是说手机啦，甚至有时候我用手机我也可以办公了。当然不是全部的事情可以这样子啊，有些事情必须在电脑做。那这样子就凸显说，让大家能够习惯说，其实用电脑或电子装置传输就可以处理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是让你的脑袋换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要碰面才能做。这一点其实。有点像是，我觉得像是一种工作上的革命吧，就是说你不要太依赖说要面对面见面这样子你才能做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变成说，以前开会，我举个例子啊，就以前我工作可能比较保守，就是开会可能都已经面对面开，可是现在你居家办公的时候，你开会不可能面对面开，那变成是说我们对于视讯会这件事情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我们会觉得说，以前好像说一定要特地去哪里开会，现在都觉得说，干嘛？我干嘛要跑去那边开会？就是你会脑袋会有一个转变，就是说，对啊，既然是以前你一定要说，比方说可能约个地点在那边碰面，但现在你就会觉得说，我只要约个时间，你告诉我是用哪一个视讯软体，就是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很会用各种的视讯会议的软体，这件事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啊，
不过我觉得缺点就是说视讯软体。没有个整合性的啦，不过当然这个是后话
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竞争啦，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自由市场嘛。你说整合起来，那大家都留在 Skype 就好啦，那是Skype 算是先驱之一吧。那可是 Skype 反而没有成为主流的软体，而且我以工程师的角度来讲好了，其实视讯软体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用到习以为常，就是就是这样打就应该通啊。但其实以前的视讯会议真的是非常的灾难，就可以说在这疫情发生前，这视讯会议其实真的是蛮多限制的，就是你到一定的人数以后，你就必须忍受可能不时就会有人断线，就莫名其妙就损失了一些对你的队友。
对，
那这就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在2014到2015年之间有参加一个 MIT 办的线上课程，那是为期半年的线上课程，那每一次都是上百人从全球各地拨进去然后来开会。那现在今天要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轻而易举，你就是发一个邀请函出去就好了，可是当时就是一直容易断线，然后视讯每个人的老师的那个声音跟影像可能不结合等等的状况，那甚至他们必须请一个 Cisco 的员工来帮忙在旁边像那个 DJ 一样，就是当场监控，就是他也拨进那个电话了，就看到一个很专业的人在那边听你的，你要听那个状况有没有问题。那这都已经是过去了，所以刚刚开始提到说，是不是可以整合当然还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可以想的东西啦，就是比如说你的发送的连结能不能整合，或者是你可不可以用你习惯的界面去连上任何一个 任何一家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那我只是要提说，为什么会有百家争鸣的一个状况，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刚刚蜜蜂提到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竞争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疫情期间也好，或者说在疫情之前其实就开始这种数位化革命，那我觉得它的重点是说，其实要推动革命就是要需求，当需求起来的时候，自然而然革命就会发生。那我觉得刚刚蜜蜂讲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以前为什么可能我们在讲那种视讯软体，像我相信大家以前啊，就是可能十年前，可能甚至你可能开 LINE 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用那种拨电话，就是大家一定会有那种经验，就是讲一讲，然后画面就变成 PowerPoint， 就是直接定格，然后声音可能也是断断续续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就是很容易会遇到这种状况，甚至是频繁到你不意外，就是说，卡了，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很荒谬，说怎么卡了，怎么会卡住？但是现在你就像刚刚蜜蜂说，就是我们简单的电话就是拨起来，甚至你不用付钱，你只要有网络，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那这就是说，因为大家其实尤其疫情推波之下，其实大家对于这种视讯会议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甚至我相信以后这个需求是不会降下来，不会因为疫情过去之后就降下来，因为大家会发现说视讯会议实在是太方便了。甚至是以我自己经验来讲，我最近都参加蛮多场那种国际型的会议，那甚至是那种各地，就是我只要约好个时间，甚至我可能可以克服一个就是时差问题，因为可能你可以约一个时间点，可能我这边是白天，你那边是晚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电话这样子，那这样就解决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刚曾回到刚刚蜜蜂问我，就是说，你觉得居家办公有什么差？我觉得差异就是，我觉得视讯软体就是。可能它早就存在了，可是我最近才发现说，原来有这么多视讯软体可以用，而不是只有 Skype。我没有批评这间公司，我只是说，就是可能过去我们比较知道的是这些东西，这家。
对，那除了工具确实是让很多工作都可以电子化、可以远端进行以外，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在科技业嘛，就这件事情是蛮理所当然的。基本上我居然到办公室，我的办公桌上就是只有一个外接萤幕，那我还是用我的笔电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因为远端而改变。但这不可否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现在不能讲人与人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是有因此受到影响。那我在前天的时候，有进办公室一趟，那这是我睽违多个月进了办公室。那我自己进去的时候，其实心情真的蛮复杂的，因为我已经可能半年没有进办公室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我认得，就是都应该说认得啦，就是只有在荧幕上看过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存在，但没有一个人是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曾经看在现场看过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进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办公室。然后当时我是大概中午进去，然后中午之后要去吃饭，我就很犹豫，我到底下午还要不要进办公室，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好奇怪。
感觉这样听起来是一个有社交恐惧症的一个前兆。
其实有一点，我那时候就在怀疑我是不是有得到，就是有点像是 post COVID 后的一个社交恐惧，因为确实是有人在讨论说，有点像人群恐惧吧，就是已经无法继续在人多的地方了。那当然办公室不是说人多到那样子啦，所以比较可能是社交障碍的一种感觉。
是，
那我刚刚还提到这个，是因为因为当然后来我下午的时候还是继续工作，然后后来就有我认识的同事出现了。那这个时候遇到那些同事，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就好像失散多年的朋友，
就是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对，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开心，哇，然后觉得好不可思议，我们居然又一起出现在这间办公室了。就整个很荒谬，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那种连接，你没办法说你用视讯去取代的，你不会说我好久没看到你哦，那我们今天工作的时候我就把视讯打开，把你放在我旁边这样。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摄影机开着，然后他的脸在你荧幕的一部分，
感觉像被监视。
对，那这种感觉，可是在办公室他也是随时可以看到你啊。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人的 社交大脑的社交的已经被养成了，就是觉得说附近有人跟你在同一个空间是自然的事情，甚至是你可能生理上根本就有这个需求，需要附近有人，所以你反而觉得那种东西叫做陪伴，就是他在你身边叫陪伴。可是如果他以这种科技的方式出现在你旁边的话，就变成一种监视。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差异，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不知道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因为其实透过一个机器去看某个人，跟你现场本人看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当一个真人在你面前他看你的时候，就是你比较能够想象说，诶，他看你可能是把可能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比方说可能这办公室有些人在看你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觉得说，诶，是不是他有事情要找我，要跟我讲话，或者是说，诶，他可能比方说可能我拉链没拉或什么的，就是他可能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所以他可能会、他不会没事看着。可是那种机器那种感觉，就是说因为他毕竟是一颗镜头在那里，所以不管说那个人有没有正在看着荧幕，透过那个镜头看你这边、你就觉得有个镜头在对着你那种感觉、
就是基本上一直被这个人瞪的感觉。
对，因为你想象说，如果今天换成一个，就是可能一个人形的东西，然后他如果双眼一直盯着你，肯定
也是很不舒服。对
对对
对，这确实是一个有可能的。那我这边还想再提另外一个是。我相信现在应该还很多人就是觉得啊，远端工作好棒棒这样子，因为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好处，那我也不会演，这也远端工作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模式，我个人认为，我确实觉得它带来了很多优点，无论是对个人或者对公司而言。那我这边想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我已经快一年下来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感觉，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比较后期大家才会感受到的问题，是比较难感受到同事之间互相的互信以及尊重或是敬佩的感觉。怎么说呢？因为在工作的一起工作的情况下，大家难免做事情除了是做事情本身以外，难免是有点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嘛，比如说我把这件事交给你，我就觉得你应该会做好这样子。那当我看到你做好的时候，我就可能会觉得啊，你做得真好之类的，就是或我可能不会直接讲说哦 ，good job， 你做得真好。可是我可能会是开心的看到你做完这个工作，或者说或者是就是有点心，可能你跟我聊这的时候，我就是给一个比较肯定的回复，无论是字语上的回复或者是脸部表情的回复等等的。那我一直觉得说远端工作的时候这一段就被拿掉了，因为你的工作可能变成是说你就像是把东西从几个状态去把它更改而已，就好像这个东西是新进的 case， 那我给它在某个程度某个步骤的时候就变成这个东西已经在处理中，然后再过了一阵子要完成了，我就把这个标签改成已完成这样子，那这件事就结束了。对，你得到的回馈很有限，你得到的回馈就是可能红色的勾勾变绿色的勾勾这种感觉。对，那我觉得这是在远端工作比较困难的，一开始你可能还觉得啊，我在家也可以就是完成这些工作好棒，那你后来就发现诶，我完成这些工作真的有人 care 吗？真的有人看到我在做这些事情吗？那我做的我觉得我做的超棒的，可是大家看到的好像就是说你做完了。对，那我就是觉得我是有点觉得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敬的感觉有一点少掉了。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啊，你刚刚讲的那个过程啊，其实让我有个画面，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象说诶，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的才华才艺有没有都会有那种比方说补习班或是老师要上课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一直在想一件事，像以前我跟蜜蜂有学过泰文嘛，那对，就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我跟蜜蜂其实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有早期一开始有请老师大家教我们，然后后来就我们有自学一段时间。那我刚蜜蜂讲的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比较喜欢或是大部分啊，我不是说就所有人，就大部分人会喜欢去上课。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学吉他，或者今天想要学煮饭，那我可能就去报个名去上课。我刚刚完全想到那种感觉，就是说诶， 今天如果有个老师在教你某件事情，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看书的话，你可能他就跟你说，诶，我步骤可能是什么什么，今天要煮意大利面，他跟你讲说煮什么，然后就煮好了，
嗯，
对，你也照他的方式做完了，然后就面就做好了，然后就自己把它吃掉。可是如果你今天去老师那边上厨艺课程的时候，诶，你可能今天煮的过程中，老师可能会看一下说，诶，你这东西做的怎么样？那当你可能做到某步骤，比方说我把面真的煮烂了，题外话就是意大利面真的很难煮，就是你把它煮烂之后，
有吗？
我觉得意大利面真的难煮。Anyway， 就是这个我们等下再聊。就是假设说这个步骤就是，诶，可能老师看就是，诶，不错，你做得很好。那你可能就觉得，诶，你在这件事情某个阶段，你得到一个 feedback， 就是说，诶，你做这件事是对的，而且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那等你整个做完的时候，你就会回馈到说，诶，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的成果，诶，可能就是老师或是同仁就给你个 feedback， 说，诶，你好厉害哦，就是怎么那么快就学起来，或者是说，诶，你就是，诶，你怎么真的就照着这个老师步骤你就做得出来，可是我还是做不出来之类的。
就想说，诶，我也照着老师的步骤做，怎么全烂掉？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好过说你自己在家然后做好做烂都没有人知道，就是，就对你只能接受这些。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说，就像刚刚蜜蜂讲，就是可能人其实是需要有 feedback， 有回馈，有一个你做某件事情需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给你一个回馈，就告诉你说，诶，你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好或坏，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不管是好或坏，就如果你今天一件事情可能做烂掉了，然后就没有人知道，那你心里就在讲说，那我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就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很有趣，就是好跟坏是比较出来的。如果今天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坏，你也不会觉得坏。相对的，如果今天没有人跟你讲它好，你也不觉得好在哪里。
哦，我觉得凯凯讲这个真的很好。我觉得刚刚提到这个及时回馈，它原本就是一个学习上，有点算是必经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啦，就是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都需要有人告诉我们这样做对，这样做错，你才能够去修正嘛。那能够更及时的回馈是更好的。那因为我们现在远端工作，其实很多回馈，就算有回馈也都不是及时的，可能就是会隔几个小时甚至隔几天你才能得到一个你才知道人家对你的作品的想法，那这可能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那刚刚又提到第二点是说，诶，我们如果无法得到人家的回馈的时候，那我做的成果无论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到底做的好不好。这是，诶，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我甚至觉得这样觉得，对啊。那我从何在这当中进步，而且我的乐趣都消失了，因为我做完以后居然就是没有人告诉我做的好不好。
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会批评你的朋友其实通常都是真的是很熟的朋友，就是他会告诉你哪里做错或是哪里做得很好。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无穷无尽的小回馈，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不是说就是可能他就是说哇你好棒或是怎样，而是说比方说你今天带了一个东西，甚至可能简单到你今天买了一个，你今天可能随手在路边买了一杯咖啡或买了一个小点心，然后回到家之后，那可能或者说买给你朋友，然后你朋友就说哇这好好吃哦，你在哪里买的，光是这样一句话你可能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说，诶，其实那东西也不是你做的，就是你也不过就花钱买来。
我觉得甚至更微小一点，甚至是你进办公室的时候，有可能有些人就会跟你打招呼，有些人不会。那如果人家会对你打招呼，你难免觉得说，哎，我还蛮受欢迎的，他都跟我打招呼，你就会觉得说，哎，你做人没有很失败。
对，对啊，所以其实我后来可以理解说，哎，为什么在办公室，像以前啊，就是我可能就是刚入社会的时候，当新鲜的时候，可能很不习惯说遇到人会说个，就是你可能当同事迎面而来，然后给你很阳光的说，诶，早安，你就会吓掉说，诶，我跟你有那么熟吗？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诶，当你自己在工作一段长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诶，其实这个是有必要，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开始，你工作一天，你会整个心情是愉快的。
对对对，完全可以认同。就像是你得到了一个免费的回馈吧，那种感觉，就是你只是走进来而已，别人就觉得说，啊，真好，你来了，这种感觉吧。
对，就是那种 welcome 那种欢迎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的。那我其实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上觉得有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馈，或者正面回馈吧，可以也不是说一定要正面回馈，但是就是说 可能就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但是好像变成理所当然的，有没有？因为这些工作就是分配给你的，然后你好像就一直应该做完，然后我就是做完了。那我做完好像只是说我把我的这个 quota 就是分配的工作做完而已，并不是好像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那这件事情给我蛮大的困扰，这也是长期下来的，就是我还蛮意外说我其实可能将近半年有感受到这种感觉，就是对于自己的工作的表现有点怀疑。那这个怀疑甚至是我无从知道我到底工作表现怎么样，因为我没办法去完全的我很公正的比较说我做的东西跟别人做的东西，因为除了远端本造成的隔阂以外，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内容本来就会有一点不同嘛，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并列着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很依赖说比如说我的主管来告诉我说我到底做的怎么样等等，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管理者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变成我唯一的依赖，我无法知道我做的好不好，我只能直接去问管理者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那我当我得到的答案是暧昧不明的时候，那会就让我很不安。对，那这其实就导致了我对我现在工作有一点不满这样子。那这是我就是我长期下来的一个感受啦。那我这边是想说可以分享给听众，看有没有听众可以投书为我解惑，因为我个人觉得有点难，因为我真的是到了比较后期才开始有这种感受，而且我应该说我在这个感受当中我又必须经历了好几个月我才真正看清问题在哪里，就是问题不是在于我自己的自信不足，我以为是因为我不够有自信我才会有这些困扰，但我像凯凯知道的并不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所以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的奇怪。那经过这么久我才看出来是说哦，在这个远端工作的时代之下，管理者要做的责任跟过去的管理者是不一样的。
这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它的回馈，或者是说它甚至没有回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做这件特定事情的动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低。就像为什么其实有很多时候其实你想要自学可是都会失败，比方说像我以前可能想要学吉他可是都会失败，因为过程里面没有回馈啊。就像你今天好像你今天可能很弹出一个和弦，那你就觉得弹完然后就没有，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
完全可以理解。我也经历过吉他这一段。
对，那你就觉得说 ，OK， 我弹出一个声音，然后熟，就是你就觉得啊，其他人都弹得比较好，就是你就是背那么大。
对啊，就是因为你比较的对象永远都是已经会弹吉他的人啊，你不如果你自学的话，你不会去说，隔壁那个小学生还没学好。
对，因为你去上课可能就有一群跟你一起学习的人，
对，
那这样你就会有个竞争的感觉这样子。其实人有竞争其实是一个好事啊，说真的。那我觉得主管，我刚才觉得主管这个范例或者说管理阶层啊，其实我蛮同意的，就是我觉得人其实会需要，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管理者，当然有些人会把它简化说啊，你就是需要人管了，不然你会偷懒，或是说你不会做事这样子。那当然是这个是比较俗气的讲说管理者嘛。不过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睿智的管理者，还是说他会让下属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好比我可能再脉络一下经济学，就是说我们说其实这整个社会的运作就是分工很重要嘛，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在分工。
那我猜比较利益原则。
对，比较利益原则。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要让，我觉得你可以让下属知道说他相对其他同事他的优点在哪里。我不是说，所以比较利益就请大家就是可能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不是只说你是一个全才的人，就是你全方位都很厉害的人。其实我们不需要做那样的人，因为做那样的人也没有意义，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假设你会十种猜，你不可能同一时间做十种事情，对不对？所以你 always 某一个时间点你只能做某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比较力的精髓，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能够在工作上知道说，我比其他同事特别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比人家就是表现比较卓越的地方在哪，那这时候你就觉得，我工作很有意义，因为 我发挥了能力，而且我知道这份工作需要我。
嗯，
我工作领薪水问理所当然，因为这工作需要我，所以我帮他做事，然后他给我薪水这样子。可是当你在一个工作里面，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特点，或者是说你可能就像刚，我觉得刚蜜蜂讲的那种感觉，就像是说，我今天跟你说，今天有十袋沙袋，然后把它搬完就可以下班，然后就发现其他人看起来好像也是搬沙袋，然后就不知道说，这沙袋有需要一定要我来搬吗？
就是在这种时候，你就必须要测量你搬沙袋的速度，因为这样才能够看出绩效。
没错，没错。那你就会怀疑说，难道就是？因为你搬的快或慢，就是一天就是这么多。
对啊，
就是，
其实也没有用。
对，就你搬快了，你搬，你今天就是也是这样子。今天的扣打就是十个沙袋，就是这样子做完。我刚才听起来感觉很像是这样的。
当然我的工作很
没有这么简单。
对，不会被形容成像是搬沙袋，但是有一个搞笑话，就是说，反正我们就是搬那种 beat。就是电脑的那个数位元的功能嘛，就是电脑里头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就1010那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10都移来移去这样子而已。这是一个工程师的一个想法。那如果说讲成以刚刚沙袋的例子的话，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当你的工作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品质可以去评断的时候。比如说好了，如果你今天在家里煮菜给你家人吃，结果你家人每天的评语都一样，甚至是没有评语的一个状况下，那这件事我是觉得真的蛮难有乐趣的啦。就是你从来，其实你要的并不是要一个回馈啊，你从来不会预期说你家人吃你煮的饭会付你钱，在离开餐桌的时候留个小费在桌上。但是你需要他们正面的回馈，你需要可能每个人，甚至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样，你并不预期他们一定要说哇今天的菜好好吃，你只要预期他们给你一个笑容或者是什么等等的，或者是很认真的把菜吃完等等的，可能就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正面的回馈。那我觉得这是在人做事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所以听起来其实刚我觉得蜜蜂对于就是现在的工作其实有些考虑，甚至有些疑惑了。所以你觉得之后就是你在这份工作上会有什么转变吗？还是说这已经是进行式了？
就是我已经辞职了。
然后你已经辞职了，这整个是一个大爆点。所以其实刚刚那个过程其实等于是一个总结啦，就是说，
对，我觉得我走到这边是有点豁然开朗了，因为我在这过去几个月是接近不安、自责，觉得自己永远不比别人好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完全负面的，当然这确实我承受很多负面情绪，但我一直告诉自己，其实我还是有注意到我自己真的不如别人的地方，那我就去学习别人的优点，那这是我一直在激励自己做的。但是当这个情况一直持续的时候，我不免去怀疑说，出问题的不一定是我吧，这样子，那才渐渐的跳脱出说，是不是管理者有问题，或者是不是这个工作模式的缺陷等等的。那逐渐的我才明白说，原来事出必有因，但因不一定是我，那我可能是因的一员，但是并不是把所有责任都往我自己头上堆堆就好了，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的情绪着想，因为毕竟在长期的这种压力之下，并不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就是我已经注意到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不良吧，可以这样说，就是对于自我成长的不良，所以我开始想要改变这件事情。那当然改变并不是说一定要辞职啦，简单来说，那我是自己有过去在这段时间有尝试跟管理者沟通等等的，然后再继续去探索，但逐渐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有点根深蒂固吧，因为毕竟每间公司的状况不一样嘛，而且我一直觉得本来就没有人的人生必须跟一间公司就是挂钩到底吧。对啊，我并不觉得说因为这样辞职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反而我是觉得我学了很宝贵的一课，那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想在节目上谈这件事情，因为也许远端工作大家还会继续持续的做，那也许哪一天哪一个听众也会遇到一样的状况的时候，那我就希望说可以稍微抽离出来一下，会不会不是你的问题， 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大环境，可能是你的公司造成了你受到压抑的情况，造成你有这种压抑的情绪或者是不满的情绪，那都是我们可以退一步想一想的。嗯，
我觉得不管是像自愿性也好，或者是说像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蛮多人是非自愿性，像这种疫情情况下，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被迫要转换跑道，
嗯，
被迫要转换跑道这个方式。其实我相信这些都不是坏事啊，因为有时候你也会思考说，诶，其实当你一份工作很容易受到这种就是外在景气环境影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思考说，诶，我是应该找一些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说你就开始思考说，诶，你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在这个状况里面，有些人可能甚至开始思考说，诶，我待在这个环境是不是太不安稳。我相信每个人工作都会有个撞墙期，或你人生在不同阶段各个面向都会有个撞墙期，有的人可能是工作，有的人是学业，在你不同的期间点你会遇到一些就是你可能当下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嗯，
我觉得刚刚蜜蜂讲得很好，就是说事出必有因没有错。可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往往因为你跟你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往往会在你自己身上找答案。
嗯，
这种状况就会发现说，什么叫撞墙？其实撞墙就是说，当你硬要在你身上找答案，可是答案却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你现在这个难题没有办法解决？可是我们这是有点事后诸葛啦，就是说当然你在像刚蜜蜂他已经找到答案，就是说，诶，他知道那个原因出现在哪里。可是可能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你还在当下，你还没有找到那个答案。所以有时候其实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说当你遇到这种撞墙期，或者是说，诶，你怎么想过头，你都觉得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现在的生活环境会是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强迫你自己，就是你可能要站在假设你是一个外人的环境去看你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你才会比较能够知道说，诶，今天问题出在哪，可能是出在你的上司，甚至可能有时候你像我以前念书，我觉得有些课程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出现在我的，就是问题是出现在我的老师或者我的教授身上，根本就不是在我。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在你毕业后多年，你会发现到明明就是那个老师上课的方式太烂，不是你学不好。
嗯。
可是你当下你可能没有办法，你当下你可能就觉得说，诶，其他人成绩就很好，我就很烂啊。可是你可能会发现说，可能其他人根本他就没有在听老师讲话，就是他可能自己在念自己的书，然后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苦恼很久。
像是我以前有一些职场上的前辈可能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子，那当时可能就觉得，哦，这个谢谢他给我建议，那可是为什么这建议听起来有点奇怪，是因为我还没领悟到吗？然后久了以后就觉得，啊，这建议都屁话。因为我说没有什么建议是可以套用在每个人身上的嘛，除非你就是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说把握光阴这种可能不会出错的，
知足常乐，
对，这种不会出错的建议。那除此之外的建议其实都因人而异嘛。那我后来就觉得这个前辈的人生跟我差太多了，个性也跟我差太多了。他建议我要做的事根本就不是我想做的事，那当然我会觉得很冲突。那所以这都是可能，就像刚开始说的，可能就是你要真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回头看才会领悟到啊，他根本就是在那边鬼扯淡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觉得生命真的是累积的啦，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你在一瞬间或是短时间内，你可以真的搞清楚你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太清楚自己当下在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有点哲学啦，不过换个方式讲，其实也是蛮真实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工作一段时间，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日复一日，然后你就会觉得，诶，你一直重复过一样的生活。可是你可能一开始一两年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到了第三第四年再一段时间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你的人生好像在兜圈子，或者是说你的人生好像在原地踏步。可是那种原地踏步是一种心态上，就是你觉得你好像一直在重复做某个事情，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一个戏剧性的。我觉得 很多人都期待那种就是像小说一样那种戏剧性的转变，或者是说某一天你就成就一个大事业。
对啦，我觉得大家在想事情回想的时候都是想 events 嘛，事件，就是你必须经历过什么事件你才真的有这种移动流逝感，就是你的人生在前进的感觉。那如果你的工作让你好几年都没有一个可以回想的记忆点的话，那可能你难免要怀疑你的人生。
对啊，所以我后来才会觉得说，为什么职场一定要有这种什么升迁制度呢？就是你一定要过一段时间，然后要提拔你一下，这样你才觉得说，人手推有推一点，推一点，来动一下那种感觉啦。
这确实也是很重要啦。今天的节目到尾声前呢，就是来大岔题一下，来当做下一集的预告好了。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呢，除了说就是对于工作的领悟感到，其实我蛮开心，就自己得到这样的领悟，然后可以看透自己的当时身处的状况，然后能够跳脱出来。那除此之外，让我开心的是，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期间呢，我就是掉了7公斤。那而且掉了7公斤里头，大概有 3%。就是我体脂肪也掉了 3% 到 4%, 那就是我在那个台湾的三级警戒期间意外的收获。
我觉得你这个收获跟大部分人完全都相反。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体脂肪增加然后体重增加。
对，我也觉得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我在德国进警戒的时候，我并没有掉任何体重，就是我是有持平啦，因为我自己意识到就是运动量真的变得很少，所以就是这对饮食上就有比较控制，但即使是这样子我还是只能到持平的程度，然后每次站上体重机都没有什么变化，其实蛮灰心的。那这一次一改变环境，其实说的改变环境，二方面也是改变饮食啦，从可能比较也不是说很西式的饮食，可能我在德国的自己的厨房是煮比较混合式的，那可能常煮一些比较好料的吧，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所以我的那个体重没有什么变化，那回台湾以后反而是有改善。那我自己有一些心得啦，就是如何减重，但我就想把这些我的心得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迫不及待想听了。
对，就是第一次有人超级期待下一集的节目。
不过我觉得今天当然一开始可能我们讲的话题比较严肃一点啦，不过我觉得这些人生有转变都是很好的。当然刚刚讲的是工作，那我们下一集就很期待就如何改变你的体态。
体态大转变，大改造。
改变完事业我们就要改变自己的体态。
就我们现在这边很像一个改运节目，有没有？
然后下一集要都送那个开运物，开运小物。
对啊，顺带在节目上一提示，我们已经在我们的 First Story 的专页上面开放可以请我们喝咖啡的抖内的功能。有兴趣的听众可以来我们的官网上面做小的抖内。那这主要不是为了敛财啦，主要是一个就是希望可以听众可以给我们一点鼓励，让我们知道说，确实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意见也确实能够对你有帮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再好也不过了。
对啊，我觉得小小的鼓励就是可能一杯咖啡的钱，我觉得我们也很开心，有受到那种鼓舞。
口香糖也可以了。
就是如果说了，就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些 feedback。那我想你的回馈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好的鼓励的。
哇，真的是很好耶，就是借题实题。希望可以说服到我们的听众，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是人在德国柏林的蜜蜂，
那我是人在台北的凯凯，谢谢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什么看法呢？在社群媒体留下你的意见 ,#脑蛋白，或上网搜寻脑蛋白所有单集。脑蛋白由凯凯与蜜蜂制作，主题曲是 Baselian Studios 免费授权的 Emotion。